这次来这里授课啊，我是第一次讲的那么详细的。这个三十七道品啊，我没有这样子讲过那么详细，因为排的时间很多嘛哈，我自己也怕说，是不是上一次两次上完了，我们第三次就不用上了啊？那但是我再看看啊，因为里面其实现在大家看的这些经哈，它还没有注解很多啊。不过到了那个大念处经的时候啊，就是萨蒂巴丹那一部经的时候，我有这个南传巴利的注释的解释，他注释的非常详细，所以呢我会印一些补充资料给大家。因为在注释书里面呢，他就有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对治五盖，贪嗔贪的盖我们要怎么去对治它，他提供了五种六种方法，然后嗔呢也提供六种，昏沉呢也六种，每个都六种哦，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对治五盖啊，修七觉知，他都提供那么多方法，所以呢我印给大家，大家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古德对于这些经典的注解啊，他们都是用自己修持的经验呢那补充上去，就会让这个经文啊，这个经义呢开眼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啊，不管是哪一部经，很多部经在我们的这本书里面都有注解书啊，只是我没有全部把它放进去啊，不然我们的这个内容就太厚了啊。其实它有很多的啊，那我印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啊。那后面呢七觉知八正道也有一些注解的啊，只是我没有纳进来啊，像那个摩诃基赤罗跟舍利弗所讲的那一部经非常有名，在巴利藏里面呢称为正见经，就是在我们的八正道那个章节里面会出现一部经，很长的一部经，那一部经呢在南传巴利藏称为正见经。那这一部正见经呢就有很多的注释书，那其中那个菩提长老呢就有一本整本的啊，那注解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因缘呐 啊，那针对特殊的经，很重要的经，那我们就看他的注解书就会非常的详细啊。那现在看的都是还是比较没那么深奥的啊，因为这些都是一个让我们升起欢喜的一个道品的介绍啊。那真正要谈到修的话，是要到这个修行方法那几部经啊。好，那我们来看刮胡五第十八页这个地方啊，修四念处呢，能让诸根明净啊。那这一部经呢，是阿那律跟舍利弗的对话啊。那舍利弗呢，在傍晚的时候啊，他就去阿那律尊者的地方啊，那就问阿那律说：“阿那律尊者啊，你为什么看起来你的六根明净啊，脸色非常的清净啊，皎洁啊，为什么那么的明亮啊，看起来精神饱满啊？那你是多住在什么地方？”那阿那律呢就跟舍利弗尊者说：“我多住在四念住当中，对吧？”多住在四念住呢，能够让我们怎么样六根明净啊。所以呢接着呢下面就提到说凡事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啊，应该做的已经全部做完啊，那应该要负担的都已经卸下啊，自己的利益已经达到圆满，那这样的有这三界的烦恼呢已经完全断除，那成就最究竟的智慧呢就是阿罗汉啊，就是阿罗汉。所以这个阿罗汉呢他都会经常住在四念住当中啊，心善建立。那这个舍利弗就说啊，确实的啊，我们真实的获得这种利益啊。你看后面有一句话说，当他说如牛王之语，有看到吗？ 这牛王之语不晓得是什么哈、啊。那我们就在尊者阿那律的面前听闻了，这个是舍利弗说的哈、啊。那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庄老师啊，他的翻译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懂啊。其实我后来参考了那个别人的翻译呢，他有一些翻译比较好懂，就是这个牛王之语啊，就是有分量的话，牛王是最有分量的啦哈，啊，或者是这个有人在注解书里面呢看到的注解更好，他说是至上言语，就是最好的那个至上的言语啊，这个牛王之语啊，就是至上的言语啊，就是阿罗汉所讲的这一些。真实语啊，就是至上最好的语言啊，至上言语。所以在这部经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经常修十念住的人呢，他的法相会很庄严。简单讲就是这样啦啊。所以你们如果跟居士开示啊，你们说你们现在呢不用去美容的。你们修四念住，那这个就是经典讲的嘛。你修四念住呢，六根明净，对不对啊？啊，多好啊！你看啊，也不用用香皂啊，也不用美容，能够省很多钱啊。嗯，好，再来第六，修四念住法说不能净啊。这个四念住啊，世尊跟比丘们说啊，他说好像有人啊拿着四种这个强弓啊。大力方便射这个多罗树影啊，就是往这个树影射过去，即过无碍啊，就是能够快速的通过这些树的影子啊，没有障碍。就好像如来有四种声闻，那有种种的善巧方便啊，力根智慧，那寿百年啊，近百年寿啊，能够对于如来这个百年的说法教授啊啊。能够非常的用心啊，经常说，经常听啊。除了这个生活的这一些吃饭啊、睡觉啊、上厕所之外，那全部的时间都是用来闻法学习啊。所以呢，这些圣者啊，这些声闻圣者，他是智慧明利啊。那对于世尊所说的法，都能够受持，没有障碍。对于如来，于如来所不加再问啊，对于如来的这一些说明啊，不会有疑惑嘛，就不会有疑问啊。那如来说法没有终极啊，就是没有那个 ending 的啊，没有结束的，因为佛陀的智慧啊是说不能尽的啊。那当知如来所说的无量的这一些名句文身啊，佛法无量啊。善巧文字无量，无有终极。那这个就是四念处啊，所以四念处呢，在佛法里面呢、啊，它可以开眼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啊。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四念处，首先要知道的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十九页啊，标题三啊，四念处是正法的依归啊。括弧一，四念处是自依法依啊，就自依止法依止啊。那在杂阿含的638经，世尊告阿难说：“那阿难啊，如我先说的啊，所可爱念种种是依之事，都是离异之法啊，都是会无常变化的啊。那阿难，你要知道。”如来呀、啊，不久呢就会过去了啊，就成为过去啊，就是佛陀要舍报了啊。所以呢，阿难呢，你应该要自周当自依，法周当法周而法依啊，不要一周不一依啊。就是白话讲的话，就是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啊。那如果是这个佛陀讲出来的话，他意思就是我们弟子啊，学习佛法的弟子们啊，如来不在了，善知识不在了，那你们应该要自己依靠自己，那以正法来依靠自己啊，来依靠正法。那阿难就问，那这些内容是什么呢？那佛陀就给他回答说，就是四念处啊。 那思念处如果尽情休息，就能够调伏世间贪忧啊。所以在这部经里面所讲的自依止、法依止，就是思念处啊。那我有去查这个注释书哦，他有提到说这个自周啊，就是自己依靠自己啊。那怎么样才算是自依止呢？他有一个注解啊，我觉得蛮不错的。他说自舟的意思呢，这个舟啊其实就是岛屿啊，大海里面的舟岛啊，就是大海里面的一个独立的小岛啊，就好像台湾哈，台湾是一个岛嘛哈，他说一个舟岛，我们往这个自己，他说我们住在自己做好的这个能够作为依靠的这种舟岛上面住啊，自己才能够得到安稳。那用佛法的修学来说的话，那我们所学习的这些法，如果经过自己思维实践啊，还有印证，那这些法就会成为自己内心里面的依靠啊，就是自己的这个舟岛啊，就是一个生命的依靠。所以我们佛陀说我入灭之后呢，那没有佛了嘛啊，所以弟子们应该要用这个来作为自己的依靠啊，就是思念处啊。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你看到世尊他舍报之后呢，他要交代的都还是思念处啊，所以这思念处呢，它的重要性是难以言喻的啊。再来刮胡二，思念处令正法久住啊。那这部经呢就提到这个阿难不是这个跋陀尊者跋陀对阿难说啊，他说阿难尊者，什么因缘呢、啊、那世尊涅槃后呢正法不久住，那什么因缘佛陀涅槃后正法可以久住啊。那阿难呢就给他解释说，那你的想法呢是好的啊，是很好的问题啊。那这是就是刚刚重复他所问的问题啊。那阿难呢接着就解释了啊，解释就是划线的地方啊。那阿难给他解释说，当思念住未亲自休息，未亲自多休息时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思念住啊没有亲自的学习，没有多多修习，那佛陀涅槃后正法就不能久住啊。那如果我们弟子们能够依照思念住的法去学习，那多多的修习，那正法才能够久住啊。所以呢能够让正法久住的就是行法有情，大家还记得吗啊，你如果能够实践这个法的话，正法才能够久住啊。所以我们一般在家跟出家呢有很大的不同啊。那现在有很多在家人呢，我去像我在新加坡哈，我去一个道场讲课，那个比丘尼那个长老尼啊就跟我讲，他说这里的居士啊现在有很多呢看不起我们僧众，因为我们这几个僧众啊口才不好啊，没有办法让他们就是觉得很满意，所以呢有一些知识高的居士呢，他们就会言语上呢行为上感觉就是不是很尊敬这个僧众。那所以呢这个长老尼呢就跟我讲说，他说现在的居士啊感觉他们心目中只有二宝，就佛宝跟法宝啊，没有僧宝。僧宝呢他们有些人呢、啊、就把他广义说，只要能证得解脱的人都是僧宝，所以呢他广义到就是不管你在家出家只要有圣道呢都是僧宝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学习的人啊忘记了佛陀在不管是在经还是在律里面都有说的，那这一个住持正法的责任呢佛陀还是交付给谁啊？僧团的啊，他不是交给在家团体，他是交给僧团啊。所以在出家团体呢，我们虽然不是很多人能够证得圣道，但是这一种住持 政法的这个责任啊，我们身重还是有这一份责任在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用功啊，无形当中就是让政法多住一些时间啊。如果我们自己不用功，相对的就是让政法快速的消失啊。所以我们自己是决定性的啊，我们每个人自己都要重视自己啊。既然我们选择了出家，那我们就要好好的用功啊。所以我就跟这个法师说啊，我说居士呢有一些人的观念呢，我们改变不了的话，那我们自己就要用功了。我们身重用功，那你所讲的法让他觉得我们是真的有在用心啊，那我想他会慢慢能够改变过来啊。那如果是我们自己不用功，当然居士有时起轻慢心，我们也那个没有办法，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自己不用功嘛啊，你讲的都是讲来讲去都是那一个啊，那别人就会觉得这个善知识没有长进这样啊。所以其实要说法啊，要利益众生其实是不容易的。如果大家有讲过课哈，大家就会知道，对不对啊？讲法啊，要讲到别人就是对三宝啊坚信不疑啊，还有对这个出家众啊恭敬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努力的学习啊，如果我们身中自己能够用功的话，那自然就能够有这种回馈啊。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啊。那下一部经呢，就是提到阿难跟跋陀尊者啊，也是一样啊。好，那这个是跋陀尊者去找阿难啊，一样的啊。我们看20页啊。那他们寒暄之后呢，这个跋陀尊者呢就问阿难说：“阿难，是什么原因啊，让政法衰退啊？那什么原因让政法不衰退？那相同的理由啦啊。所以我们直接看这个划线的地方。”那阿难尊者呢就回答说，当有人修习四念处，那就能够让正法不衰退啊。那否则的话呢，不修习那正法就会衰退啊。所以佛法还是以实践为主的啦啊。好，再来我们看标题四啊，一切人都应该修四念处啊。那括弧一，初出家或者是正式果的圣者都应该修四念处啊。那如这个杂含的621经这里提到说，阿难呢就是跟众多比丘到世尊的地方，那阿难就问佛陀说：“世尊啊，这些年少比丘啊，我们应该要教他什么呢？给他说什么法啊？就是刚出家的啦啊。”那佛陀就跟阿难说：“这些年少比丘啊，要教导他们修四念处。”哦，修四念处。然后呢下一段划线的地方，如果比丘呢已经到了有学地啊，有学地啊啊，不能未得敬上，就是还没有得到阿罗汉，他也啊应该要修学四念处啊。那最后呢一段呢，他说即使是漏尽阿罗汉所作已作啊，舍诸重担啊，尽诸有节政治解脱，那他平常要做的工作呢还是修四念处。所以你看啊，不管是初学者、有学人或者是无学人，全部的生活都是要以四念处为主啊。所以佛陀在这部经很明确的讲了啊，所以所有一切人都应该要修四念处啊。在杂含有很多对于初学年少比丘的经啊，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大家如果你是在座的有一些是刚出家哈，要怎么样让自己安顿身心啊，然后让自己道心增强啊，有一些杂含经的经文啊蛮不错的啊。其中呢就是有一个年少比丘啊没有在这里面哦，有一个年少比丘好像是在六处相应那边啊。那这个年少比丘呢，他就是在僧团里面刚出家， 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国王啊，有一个国王就来这个僧团，那要了解这个出家人，所以他看到这个年轻的僧众呢，他就问他说：“哎，你这个年轻年少比丘啊，你这么年轻哦，你能够来过这个出家的生活啊，是不简单呐啊。那请问佛陀是怎么教你的？啊，佛陀怎么教你啊？这个年轻刚出家的人，啊，佛陀说啊，不是这个年轻年少比丘呢，就跟这个国王说啊，他说佛陀教我们三个方法，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察这个比我们大的人呐 啊比我们大的人就是我们的什么长辈啊，跟我们年纪相同的就观他是我们的同辈啊，那比我们年轻的我们要观他是我们的晚辈，就是像一家人这样啊，就是我们出家人我们面对居士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起这个贪婪心，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啊来观察啊，年纪大的就是我的长辈等等啊。那这个国王呢，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啊，他就说年少比丘啊，那佛陀教你这个方法是不错啊，就是我们面对居士的时候呢，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呢，可以用这种观察，但是他说毕竟呢刚出家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让自己的心念啊一直保持在这种无间等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如果万一我们对这个对象呢起了贪心起了嗔心怎么办呢啊，如果我们对这个年纪大的我们起了贪心你怎么办？那佛陀那个年少比丘呢就跟他说，那佛陀教导我们要用第二个方法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观察众生的不净观啊，不管你是好看不好看啊，都是这个四大所合啊，就是色身有种种的不净啊，不应该要懒惰。那这个国王呢他很调皮哦，他接着就继续问哦，他说年少比丘，如果你在正念正知的时候啊，你可以观不净观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起了烦恼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观的时候怎么办？知道吗？就是烦恼现前的时候，你的不净观死不上力了怎么办？那他说佛陀还有最后一招他说佛陀还有最后一招教我们啊，他说第三个方法就是守护六根，就平常就要守护六根啊，我们不要等这个真的贪欲所缘出现的时候呢你才修不净观，你就平常守护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平常就要有这种习惯性，你只要觉察到哪一些法能够让我们起贪欲的你就远离，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大智度论啊，龙树论里面有提到说初学菩萨呢我们要怎么守护自己的心啊，他说一开始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个东西它会让我起见贪心，我要远离它，因为菩萨他可以修他可以有很多福报然后来布施给众生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对初学菩萨来说，有一些东西如果我现在拥有的话它是会让我懒惰的，那一些东西菩萨暂时不要去碰这样。所以龙树菩萨他也有教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要把自己高估得太高了啊，说一切都是不会懒惰的，但是你还没有遇到，你遇到的时候啊也是会懒惰的啊。所以不管是龙树啊或者是佛陀在阿含经里面都有说的啊。所以刚刚讲的那个年少比丘啊还没有讲完的哦。那他讲这个守护六根之后呢，这个国王哦，他很调皮的一个国王哦。这个当这个年少比丘讲了之后呢，这个国王就说啊，年少比丘你说的对，因为我也知道守护六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呢？他说我平常啊去皇宫啊，如果我没有守护六根的话，我在皇宫里面的这一种五欲啊，我就会颠倒啊，我就会起种种的妄想。那一个人的时候呢，也会起妄想。那在五欲的这种皇宫里面也会， 但是如果说我那一天有这个正念正知守护六根的话，我不管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我到皇宫里面，我那一天都不会有任何的烦恼啊。所以这个国王也赞同这个年少比丘说，如果我们能够守护六根啊，就是最好保护自己的一个法门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刮胡二啊，修四念处不易还俗啊，这个对我们身众呢就特别有意思了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自己的非常好的道友还俗啊，有吗？没有啊，那你们很好哦。我有看过啊，包括我在福研修学也有看过同学还俗的啊，所以在僧团里面还俗不是很奇怪的事啊。所以我们就要在经典里面看世尊对于方法上啊，他是教导我们学习什么是比较不容易还俗啊。那佛在这个不是在这个相应部里面呢，这部经啊，在这部经里面呢，尊者阿那律啊，就在一间房子里面啊。那阿那律呢，就召唤这些比丘们啊，就跟他说，那比丘们啊，就好像恒河啊，它向东倾斜啊，就是那个地势啊，就是那个恒河的地势呢，地形呢，它就是朝东的啊，就是往东倾斜啊。好，请看下一页啊。那所以呢，他说，如果有人呐、啊，带着这个铲子啊、骡子啊啊，而心想希望把这个恒河啊改变方向，就是让它往西边倾去啊。本来它是往东边的嘛哈，你要把它改变方向往西边倾去。那他说，比丘们，请问能够做得到吗？啊，那比丘们就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恒河本身就是倾向于东边的，不容易让它改变方向倾向于西边啊。那这种人这样想，他是会疲劳的啊，会徒劳无功啊。那这个阿那律呢，就跟他说，比丘，同样的，他说，比丘们，如果比丘有修习四念住啊，多修习的话，那国王或者是大臣啊，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带了很多财富来啊，跟你说，哎，你为何要让这个袈裟，这个出家的身份啊，让你没有办法享用这些世间的财富呢？啊，你应该跟我们回去啊，享受这个财富。那比丘们，确实的，当那个比丘呢修习四念住的时候啊，他会放弃这个修学而还俗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这一段话呢，其实它是从邀请那边一直到这边啊，就是有世间的人啊来跟你说，哎，你还俗回去享福啊。那这种事情呢，修四念住的比丘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修四念住的比丘啊，他的心已经长期倾向于厌离烦恼啊，处离三界。因为那个心啊长期倾向于这个方向，所以呢他是不可能往反方向去的。就像这个恒河，它是往东边去，你不可能让它往西边倾。那所以呢，我们阿那律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有修四念住啊，每天都有修四念住，我们的心就会一直朝向出离啊，朝向远离烦恼的方向去啊。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树往东边长的这个譬喻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长期呢让这棵树往东边倾斜的话，它断的时候呢就是往东边倒，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有修四念住啊，它已经是往这个方向久了，它自然就不会反方向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有修一个法门，能够不断的让自己长养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话， 那所有世间的这种五欲啊，它是影响不到我们的。如果世间的五欲出现还是会动摇我们的心的话，就证明我们的这个出离跟菩提心啊，倾斜的不是很什么，很有力啊。那所以呢，别人要把我们改变方向很容易，就好像大家挖这个叫什么啊，挖这个水沟啊，你要改变它方向很容易嘛，因为这个水沟是很小的水沟，而且它很小啊，你要随便给它左边右边改来改去都可以。那一个没有修四念住长期修行的人呢，他也是一样的啊，他很容易被这个五欲呢改来改去啊，自己的心念没有自己的坚持，那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法义体会的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五，修四念住的前行啊。那修四念住的前行呢，就是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刮胡一啊，净其戒，直其见啊，具足三业，然后修四念住啊。那这一部经也是很有名了啊，所以大家有学习过导师的成佛之道都知道啊。那杂含的624经，那这部经是这个玉帝家尊者啊来找佛陀，那问佛陀说，请佛陀给他开示啊，他能够专精思维不放逸啊。那佛陀就跟他跟玉帝家尊者说啊，如是如是啊。但于我所说法不悦我心啊，但是呢，他说如果我所说的法啊，就是但于如果对于我所说的法不能欢喜啊，那这有一些修行人呢所做的事业啊行为就不能有所成就啊。虽然经常跟在我的后面呢，他不能得到法的真实利益，反生障碍啊。所以如果说，佛陀说法啊，他都希望呢依教奉行，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呢，就是不能让佛陀觉得欢喜啊，因为你跟在佛陀的身边也没有实践佛法啊，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啊。所以我们跟在善知识的旁边呢，也要属于学善知识所教导的法，而不是呢跟在他的旁边呢就觉得说哎，烦恼可能会减轻一点哦，那是不可能的啊。好，那这个玉帝家呢就跟世尊说，好，那世尊所说的我都会照着做啊，那我能令世尊欢喜啊，那自己的修持啊会成就不生障碍啊，那希望世尊给我说法。那世尊那就说了啊，那世尊说汝当先净其初业，然后修习梵行啊。那你要先修习让自己一些行为啊导正之后呢，才能修学这种清净的梵行。那哪一种是初业，哪一种是梵行呢啊？那佛就给他说明了，佛陀说你应该要先净其戒，直其见啊，具足身口意三业的清净，然后才修四念住啊。所以这个净其戒啊，就持戒跟正戒呢，是修四念住的前行啊。如果我们没有清净的戒，没有正戒，那修四念住是不会有成就的啊。我们看一下脚注三十啊，脚注三十，那导师在华语集这边有提到说，一经说应该要先修习清净的戒啊，跟正直的见，然后修四念住，这是吻合八正道的次第进修啊。那成佛之道也是如此啊，成佛之道说，要修解脱道呢，开始是要先正直他的见解啊，就是正见跟正思维，其次呢，就是要清净行，清净行就是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那如果有这个五个的基础啊，正见乃至正命呢，那后面要修正念跟正定才有可能成就。所以呢，这两者就好像眼睛跟脚啊，那足目两相成才能到达彼岸啊。 对，这个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了，好，我们继续看22页。所以佛陀在经文里面呢，就提到说，那你要修学这四念住啊，就是身受心法啊，好，那大家看这段经文啊，最后一行啊，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行，如玉帝家所问，如是亦比丘所问，亦如上说。我想考考大家，这个亦比丘是什么意思？这个亦是什么意思？看看大家的尝试到哪里。这古文的这个意呀，你们说是什么？这个意不是不同哦，不是不同的意思哦。意对呀，意呀，意味比丘啊，所以他这个意啊，他是古字里面是同那个意啦，啊，就是一个的意啊，所以这个意比丘其实就是意比丘啦，意味比丘啊，意味比丘的意思。好，括弧二，那除了境界，然后修正智啊，然后修四念住啊，那括弧二这里呢，就另外一部经啊，世尊告诸比丘啊，要修四念住啊，如何修啊？那若有比丘，那知道佛的这些种种功德啊，那知道世尊说法啊，是初中后善的啊，存意满境啊。那如果有这个男子女人，那从佛闻法得净信心，那如果能够这样修学的话，见在家和合欲乐之过啊，就是如果我们懂得这样修学观察，我们就能够见到在家生活的这种五欲的过患啊，烦恼的劫福，然后呢，他就会发心想要出家啊，乐居空闲。不乐在家啊，处于非家啊，就是发心出家了啊。那如果真的能够呢，顺利的剃除须发，着袈裟，那出家的话呢，那就应该要将思维，那要放舍钱财亲属，剃除须发啊，着袈裟啊，然后出家学道呢，要正其身形，复四口。口试过啊，正命清净，习贤圣戒，守护根门，复兴正念啊。所以，我们啊，如果发心出家呢，我们就要有这种基础啊。这个基础就是要身形、口形、意形啊，都要自己照顾好啊。一开始就要端正自己的身口意，然后而且要正命清净啊，不要有邪命啊。那要扶持自己的心念呢，那就是下面的两行，就是守护六根啊。眼见色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取着这个外形，那让自己住不虑于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烦恼入心啊。所以呢，佛陀说贤圣戒律成就善色根门啊，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一些戒律啊，要守护自己的根门。那不管是任何的威仪，我们都要注于正念正知啊。如果我们能够成就这一些啊，那就能够让自己的心念那长期住在这个啊正身正念当中啊，能够断世间贪忧啊、贪欲啊、净除贪欲等等。那这个就是五盖了啊，断除五盖。那如果能够断除五盖呢，那断除五盖恼心啊，慧力累啊，诸障碍分不去涅槃者啊。所以呢，如果是断除五盖的恼心啊，慧力如果累落啊，诸障碍分不去涅槃者啊，如果不能够去涅槃的话，那所以是怎么样呢？我们要修学这个四念住，修学四念住。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他说我们能够断除这个五盖，断除五盖。 那这个就是可以修学四念住啊，修四念住就可以断除五盖，或者是让我们去入涅槃啊。嗯，那如果我们有五盖呢，慧力就会磊落啊，那就不能够去向涅槃。相反的，修四念住就跟它做反面啊，做反面。那我有引了一个角注33啊，大家看一下角注33啊。以前我在看瑜伽师地论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其实那个在家出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我们看一下角注33啊，瑜伽师地论这里有提到说，修四念住啊，啊，应该要知道有五种见次啊，五种次第。第一个就是性真上力清净出家啊，修四念住的基础啊，啊，第一个就是性真上力清净出家。第二呢，要有戒律于；第三，根律于；第四，乐远离；第五，五盖清净啊。那在家出家虽然都是共修四念住啊，不过这里有一句话哈，值得我们深思啊。他说：“诸在家者，虽然能够呢多多修习念住，能够获得净性，能够降伏诸盖，不过。”因为在家中呢缺了学处啊律仪，所以当知所修不得圆满。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所说的啊，出家众所修的四念住才是真正的圆满，有没有啊？嗯，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刮胡山啊，专注正念如覆油钵啊，如覆油钵。那这个如杂含的623经，那这一部经很多人都有听过啊，对不对啊？那大意呢，就是世尊告诸比丘啊，哈，世间啊说美色啊，世间说美色者啊，能够让很多人去观看，对不对啊？诸比丘说是的。那佛就跟比丘们说啊，那如果这些美色呢，再加上有种种的歌舞唱伎。那会不会让更多的人聚集在看呢？那当然哦，对不对啊？那佛呢就解释说，如果有这个情况出现啊，就是世间有美色，而且它还能够表演啊，那一定是有很多人云集在一起啊。你看他佛陀是用云集呢啊，多不多啊？啊，多得不得了哈、啊！佛陀的用词也很夸张哈、啊，大众云集一处啊，看这个表演。他说若有士夫不愚不痴啊，这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啊，他不愚痴，而且他乐于备苦啊，啊，就是他好要安乐啊，这个背弃这个痛苦啊，贪生怕死，那这一个人呢就会说啊，啊，有人就跟这个贪生怕死的人说，他说某某人啊，你持一个油钵啊，经过这个表演处啊，就是有美色，而且大众里面的这个场合啊，你经过这些有欢乐气氛的这一种大众当中，那你要想到有一个人啊，他是有一把刀在后面跟着你啊，如果你头上的这个油钵啊，滴了一滴油下来，那他就会把你的命把你的头砍掉啊，让你没命啊。那请问啊，比丘，这个持钵的人呢，他能不能不专注的念这个头上的油钵啊？啊，那不念这个后面有杀他的人呢，而观看这个美丽的女人呢？那比丘们说不也啊，那就是不可能啊。他说，因为这个人呢、啊。那他很清楚的知道啊，后面有一个刽子手跟着他，而且他念念不忘啊。如果我头上的油啊滴了一滴，后面的这个刽子手呢就会把我的头砍下来。所以呢，他专注一心啊，细念在油钵啊，所以经过这个世间美色啊，都能够无动于衷啊，不管左右斜视啊。那所以呢，他说比丘。那如果有修行人、啊、能够正身自重、啊、自己能够、啊、端正自己的身心，那一起心念呢不顾声色，那能够专注的 那善摄一切法，这个就是住四念住，这才是我的弟子，属于我所教导。所以佛陀说，真正能够呢不被这个五欲啊所迷惑的啊，守护自己心念的这种弟子啊，才是随我所教的啊，随我所教的弟子啊，这有修四念住的人，才是佛陀真正的佛弟子啊。嗯，那所以呢，在这部经，那佛陀就是用这样子来跟比丘们开示啊。好，那我们再来是因为第六个标题呢开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四念住的修习方法跟内容。那这里呢我引了两部经啊，一部就是中阿含的念处经啊，念处经，所以这个是属于文言文的，有没有文言文的啊？那大家翻开下一部经啊，我有引了两部经啊，一个是中阿含的念处经，一个是二十九页的，这个二十九页的是巴利藏里面的长部的大念处经，有没有？那这一部经呢是那个性空长老翻译的啊，捷克的一个性空长老啊，他巴利文很好，所以他把它翻成也有一点古文，实际上他是巴利文翻译过来的啊，那他的用词呢也蛮古的啊，不过他翻译的蛮不错啊。那就是这一部经，这个巴利藏的这个长部的大念处经就有很多注释啊，所以我这一部经呢可能就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啊。嗯，那你们要先听文言文的还是先听这个啊长部的这一部啊？你们要先听这个中阿含的这个还是长部的？还是顺序啦啊，照着这个顺序走啊，啊，先看中阿含的也可以，但是他们两部经的内容哦差别蛮大的哦。大家看这个四念住的最后一页啊，这个讲义的四十二页啊，大家翻一下啊，四十二页，你看这一两部经哦，都是教导我们四念住的修法，但是它的项目哦是差别不少的。你看哦，这四十二页有一个表格，对不对啊？左边就是我们汉译的中阿含，右边就是这个长部啊，或者相应部的这个大念处经啊。哎，应该是长部哦，这个我应该是写错了啊，应该是长部啊，大念处经。那所以你看它的方法哦，有一点不同的啊。所以经典的传承呢，其实还是有蛮多差异的啊。嗯，不过我们在汉译有两三部念住经，那巴利也是有两三部啊。巴利除了长部呢，还有中部也有念住经啊。所以这个四念住的修法啊，在汉译跟巴利都是蛮重要的，所以他就有讲这么多啊。嗯，好，那我们想，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嗯，那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就明天再讲，好不好？啊，嗯。回向嘛哈，嗯 ，OK， 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
愿此功德众善根，
累世冤亲同沾恩，
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